早晨，听到吗？听到啊。好，我相信大部分嘅我哋嘅会众都系嚟自香港嘅，系咪？系咪大部分都嚟自香港嘅？举手啊！咁啊，虽然我哋身喺即系美国吓，但系我哋好多亲戚朋友而家都住喺香港嘅。故此最近好大的争议，即是引渡条例的修订引起有史来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或者是社会行动带来不少的争议和全球的关注，其实都跟我们息息相关。作为一个牧者，我相信我有责任是帮助弟兄姊妹回应这个时代的议题，让我们从圣经里面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态度去回应。面对大型游行的示威和社会行动，我们相信不少的基督徒都有些挣扎的。挣扎什么呢？究竟我需不需要去参与？这个第一个挣扎，是不是？第二个挣扎就是，当我参与的时候，我又参与到什么程度呢？在过程里面，我又抱什么态度去参与？参与之后，你要计算代价，我会被人拉呢？会不会坐监呢？咁啊，参与之后你要承担的后果是乜嘢？咁如果我选择不参与，我不想冒险去坐监，咁啊，系咪代表我就不伸张正义呢？系咪？咁究竟基督徒我哋应该点样面对？而圣经嘅罗马书十三章一至七节，我哋啱读完，圣经唔系明明讲明在上有权柄嘅人人都顺服佢咩？因为没有权柄唔系出于上帝。如果圣经是这样教导的时候，那很多带头在街里面唱圣诗的那些牧师啊、教会的领袖啊，甚至乎弟兄姊妹，岂不违背了圣经的教导？那我们为什么理解罗马书这段经文？究竟这个时代怎么应用呢？由于时间所限呢，我未必能够回答以上所有问题。咁我尝试从三方面同大家去思想。第一方面，可能有啲人冇睇新闻嘅，咁我要交代下究竟呢一个咁大规模嘅社会行动嘅成因系乜嘢。第二方面，我会解释罗马书呢段经文点样去处理顺服在上掌权同埋一个社会行动嗰嘅意思。最后，我用尼加思想回应基督徒点样面对神嘅心意。我哋喺世界上边，其实应该怎样面对社会的变迁或者社会的动荡。我们思想第一方面是引发大规模行动的原因是什么。当然你留意新闻，香港呢之所以有6月9日、6月16日那个100万和200万的游行示威，只有一个议题。这个很奇怪，很多时候过往的游行示威都很多的议题的。7月1日你每一年都见到香港人都游行示威。咁但系今次只有一个议题，就系反送中嘅条例。咁乜嘢叫反送中条例呢？咁呢条条例系点样引起嘅呢？所谓呢一个送中条例，就源于一件谋杀案。呢件谋杀案就系讲到有一个后生仔，佢个名叫陈同佳，佢喺台湾咧就杀咗佢个女朋友，就将佢肢解咗。然后跟住咧，佢就走咗嚟香，走翻嚟香港。咁因为香港台湾就冇逃犯引渡条例嘅，所以呢个年轻人就唔能够被引渡去台湾受刑事嘅起诉，系告佢谋杀罪。但系香港政府又唔能够咁样就放咗佢，结果就用咗第二条罪去拉佢坐监。因为佢发现到呢一个人就用咗个女朋友嘅 ATM 卡，就喺银行去用啲钱。咁然后呢就盗用佢女朋友嘅钱财，结果香港政府就只能够用呢条罪入罪佢。咁谋杀罪同埋盗人钱财嘅罪嗰、那个罪行嗰、那个刑罚係争好远㗎。咁所以呢个后生仔坐监唔係坐耐，咁就快嚟放监啦。我唔记得咗，唔知9月定7月啦。即係话呢个后生仔会被放出嚟，因为你已经坐完监啦，一嚟呢条偷窃盗用人哋钱财就係坐咁多年嘅啫。咁结果香港政府就提出一样嘢，就係呢个人要被放出嚟。如果放出嚟嘅时候呢，佢就可以匿藏，可以走佬。咁结果我哋就冇办法拉佢再坐监，因为我哋冇办法用谋杀刑事起诉佢。 咁香港政府为咗要唔想呢一个年轻人逍遥法外咧，就讲出事情好紧急，结果就提出呢个修订嘅条例，就一定要好快通过。嗱，最大嘅问题系咩？就系如果呢条逃犯嘅条例净系针对呢一个嘅谋杀案，净一件事。好多嘅新聞評論員都話好快就會通過，因為好多人都覺得淨係處理呢單嘢都咪冇所謂，亦都係針對緊公義嘅問題嘛。但因為香港政府就擴大咗呢條逃犯條例，就唔單止係針對呢個謀殺案，佢擴闊想一次過搞掂佢哋所謂咁多年裏面嘅所謂漏洞。咩漏洞呢？就係好多國家，包括中國、澳門同埋台灣。对香港都没有签订引渡条例，特别是针对中国大陆，所以他们就想着一次过搞定他，就横掂多修例，就不如是一次过堵塞所谓漏洞，就将这条条例是扩阔，是涵盖49条罪，即是说在这49条罪里面，如果他犯的时候，我们就将跟那些国家签署的时候，就有权去引渡他们，是 under 这49条罪。但因为这49条罪牵涉的什么问题呢？就是它太广泛，而牵涉就不单单就是一件谋杀案，是牵涉很多的不同香港阶层的人，甚至乎包括海外的公民。如果你是违反这些罪，你如果入到香港境内的时候，有可能你被捉的时候会被起诉，然后引渡，或者你是公开对一些某些国家讲一些东西，他认为你是危害他们国家安全，你可能被拉。那香港人面对这个的问题的时候，就觉得牵涉就埋身，就觉得很害怕。当然香港政府就会解释有很多保障，有法例保障，有法庭的保障，不是那么容易拉你的。但是由于日都有个可能性，最基本的关注其实就其他国家，因为他们的司法系统是完善，所以其实整个争议最大的问题其实是香港人对中国大陆的法治制度是投不信任票。因为事实上他们都看到有一些的案例是被引渡或者被捉回大陆的时候，是根本没有经过一个的正常司法的审讯，根本是没得请律师，然后跟着就上电视就要认罪。是有几个案例是他们都提出，就很多时事评论员都提出。所以因为最近就是铜锣湾的书店的问题，他直头在电视里面分享那时候怎样被人拉了回去，然后怎样盘问，怎样去，就是一个很真的例子，刚刚才被人访问完。所以这条条例一通出来的时候，人就很害怕。严格来说，一个政府如果他修一条法案，其实是无可厚非的，是吧？他有权去修例，因为这个是香港法治里面赋予政府有这个权力，有这个义务去修例。但修例的过程其实就忽略了很多的问题，就是第一是很仓促，因为他要赶时间嘛，他要赶就不趁着这个后生仔放出来之前就要通过这些条例。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即是漠视民意啦，有些人说他们草草就推行啦，然后前后就即是态度不一致啦，咁啊缺乏政治智慧，这些都是那些时事评论员啦，很多的新闻如果你留心看都是这一堆东西的。咁点解搞个问题呢？就系点样去推呢一条法例？然后当时嘅政府系唔承认佢推行嘅过程里面系有问题嘅，佢哋一路都觉得冇问题，系只不过你哋唔了解呢一个条法案，系我哋解释或者你唔接受嘅啫。嗱，咁当中有好多争议啦。嗱，喺中间亦都相信你好多屋企人都系睇到唔同嘅面，系咪？是不是？所以就很多争议。最近如果你打电话回香港，我们都有个感觉，当你一提一提的时候就很大的反应了。我刚问一个会友，你回香港的人，他说不想提，因为提就叫大交伤感情。占中一样是到现在，这个送中条一样是。其实 我哋都话啦，就系唔同嘅意见，有唔同嘅睇法。嗱，你唔一定要赞成牧师嘅意见啦，我哋好问。我要讲就系因为我哋要将呢件事带出嚟俾大家一个讨论，或者你就唔同嘅意见，你唔可以夹硬嘅即系执人哋，你一定要接受我。但系我哋尝试客观啲去睇，如果翻转头，如果再推嘅时候，应该点样推法？呢个系我哋要了解。好，第二方面就系点样解释罗马书呢段经文呢？我哋翻翻罗马书第十三章里面就睇到呢段经文。嗱，圣经里面就呢有一个基本嘅原则，一般嘅命令，你提醒保罗提醒嗰人，佢系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顺服，亦当顺服佢，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凡掌权嘅都是神所命令。圣经第一个开始就是你要顺服掌权者。嗱，唔单止系保罗讲呢句说话，连彼得喺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节都有讲类似嘅说话。佢话你们为主嘅缘故要顺服一切嘅制度，或上在上嘅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系罚恶赏善嘅神宰，因为神嘅旨意原是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嘅口。所以作为一个奉公守法的居民，保罗和彼得都异口同声指出，一个奉公守法的人应该顺服在上掌权，是一切的制度。保罗这里讲的就是人人都当顺服，不是某些人。人人包括你和我，包括信主不信主的人，包括不同阶层的人，连君王作官的都应该是奉公守法的，是不是？但你发现到最好笑的呢，就是香港政府很多的政府官员都被揭发是违反香港的条例。僭建啦，是不是？行贿又没事啦，是不是？所以整个香港人对整个政府就有一种觉得是不公义的情况，已经累积的这些东西。不是一时之间，是累积了一些不满意。顺服唔单止唔代表系完全嘅服从啊！留心呢句说话，圣经用咗 submit 就唔系用 obey。submit 系乜嘢？指到一个人认识佢自己喺某个阶层嘅里边，然后佢一个从属嘅地位。当佢系从属嘅地位，佢之上梗有啲权柄，有啲人系睇住佢嘅。咁佢要承认某啲人喺某个制度里边有一个嘅阶级嘅，有一个权柄嘅分野嘅。所以他认知这个的，他选择是顺服在上掌权的。那傲卑是什么？傲卑就是说你是被逼的，可能是盲从的，可能是没有选择的去服从一些东西。你发现很多极权国家呢，他们是傲卑，他不是顺服。因为呢，你发现到他们开会是举手的，一讲完之后大家举手，是没有人敢不举手的。就呢个啊，保罗系劝基督徒顺服系咩？因为你自己认识自己的角色，你自己嘅身份，你知道整个社会系有秩序嘅，所以你系愿意喺呢个身份嘅里边，你系顺服在上掌权。保罗唔单止佢系要顺服在上掌权嗰啲政府嘅官员或者嗰啲嘅做官嘅人，佢话你要顺服自己属灵嘅领袖，要作仆人嘅要顺服主人，作妻子要顺服自己嘅丈夫。所以先有认知神在这个世界上所设立的那个层次，是为了保持这个社会秩序或者教会里面的秩序，是你要有顺服的面，是自己经过这个认知选择过程，是有一种身份，然后你顺服。所以你在公司里面呢，你可以不傲卑你那个上司，但你要顺服。什么意思呢？你不是盲从的傲卑，即是听话，是因为你选择，你知道他是你的上司的，所以除非他是很不合理，你要出声，是不是？大致上你最后都要顺服，因为他是你上司的。你可以选择就是我辞工，是不是？如果觉得这个不公平，你就辞工。好，第二方面呢，我想思想这段经文，第二个理由，一般来讲奉公守应该顺服。顺服有两个理由是保罗提出的。第一个理由是什么？他说所有地上一切的权柄都是神所命定的。他说在上掌权的权柄是神所赐的，因为没有权柄 是不是出于神，凡掌权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权柄就是抗拒神的命。讲到这里的时候，那你什么都不用做，是不是？掌权是讲到地上统治的一班人，包括地上的君王、神宰、政府官员，这些人有统治权柄。但你留心保罗讲的说话，他们这些权柄都是神给的。保罗这句说话呢，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呢，在当时罗马政府所统治他们的社会阶层里面是很大胆的，讲这句话呢是很前卫的。因为他讲什么？属灵的权柄是凌驾在 地上的权柄之上。当时罗马政府是什么？是有凯撒皇帝的嘛，凯撒是有至高无上的权柄，整个罗马帝国包括保罗当时的时代是什么？他说他们会推行这个君王的敬拜，而所有的子民面对凯撒的像是要口称凯撒为主，然后就要下拜。所以你留心罗马书那里讲句说话，你若口里承认什么基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嘛。你以为这句说话在现在讲得很疏爽，口里承认，当时是面对会杀头，谁是主啊？在当时罗马的时代里面，他讲罗马书是写给罗马的当时的信徒，他说你口称耶稣为主，但当时整个的法制里面你是要称凯撒罗马的皇帝为主，这个是信仰的 commitment。 所以你不要看小那句说话，保罗指出所有权柄都是属乎神的，我们他相信我们有独一的神，敬畏神的人，我们敬畏耶稣基督，没有神的命令，地上的君员是没有管住的权柄的，顺服地上掌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先顺服神。保罗的观念其实来自是犹太人的传统的观念，但以理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但以理先知话给那个很骄傲不可一世的巴比伦王，他要跟他解梦，然后但以理先知第一句说话怎么跟他说？他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至高者就是上帝，要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成立极卑微的人是执掌国权。他说你们这个 王啊，你所谓的国权是上帝赐给你，神要赐给谁就赐给谁，然后他要拣选卑微的人去执掌国权，即是说在上的人在神的眼里面，除非你是一个卑微一个谦卑的人，不然你没办法坐得耐那个位置。顺服的第二个理由就是作官的是神的仆人，是要赏善罚恶，作官的原则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照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就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是刑罚作恶的。这个提到两次，掌权的人是神的用人，神的用人是什么？就是神的仆人，就是现在的执事。那个用人即是什么？是在餐厅是那些侍应派饭那些。什么意思？所有在上的人是神给权柄他们，但他们有一个责任是什么？是赏善罚恶，就是要伸张公义。伸张公义就是秉公办理，作官的是叫作恶的惧怕，是为他们伸冤的嘛。保罗在上文他说你们不要为自己伸冤，是听凭主怒，因为神设立世上，如果是一个的有法治的，一个是正常的权治的底下，你应该是受到保障的。保罗说当你是平心不作亏心事的时候，就是半夜敲门也不惊，你如果是行善的人，你就不用怕那个法治的制度，因为你是受保障，因为神命定那个国家的法治应该是保障那些市民。那当时保罗的时代真是罗马的法制呢，比较其他国家呢是相当是有法治的，是相当好的。保罗两次其实他提出他这个在这个宣教旅程他提出两次，当时他是被那些犹太人的 人逼迫他，犹太教逼迫他，他又提出两次他是罗马的公民，是要求被保障。当时罗马的兵真的将他从那些要打要杀害那些人的手拿出来，然后将他即保护，然后带到去这个的罗马去 受审判，因为他们说他是动乱这个国家。保罗说作恶的就会惧怕，如果你是行善的，你不需要怕那个制度，因为这个制度按着神的教导应该是赏善罚恶。我举一个失败的例子，就是这个。有一次呢，我在 Warner 那时候住，我就呢就忘记带安全带揸车那时候。其实我就三分钟我已经回到去这个家。我忘记带，费事再哭啊，我一路转的时候呢，我那个时候 Warner 那个就在威下上面转弯的时候有个 stop sign。然后一转来，我一转的时候呢，我见到有架警车就在牌那里，因为我没有带安全带，我就很害怕，嗱嗱临转就快快脆脆想着一转的时候呢，那些警察看不到我没有带安全带，结果一转的时候我就不记得有个 stop sign， 怕嘛，作贼心虚，那就转了，怎不知道警察一其实他不是看到我没有带安全带，他看到我没有 stop sign，咁佢就即刻打灯，其实我半步已经翻到屋企，咁我铺埋我个 driveway， 仲俾个警察知道我住喺边。然后佢铺我，佢出嚟，佢话你做咩唔？你知唔知佢有 stop sign？ 我唔记得咗。跟住你住喺呢度几耐？七年。佢你七年都唔记得 stop sign。跟住佢话睇你都唔系坏人。咁跟住咧，佢话其实点解？佢系同我解释点解佢系一个州人。他因为很多人 complain， 那些人没有 stop sign， 一声就吵着，所以警察局特地找一个人就去夹那些人，最衰的是我那次我好日都就是因为作贼心虚，作恶的就会惧怕那个警察嘛。咁好笑的给了个告票，我入他不给告票我，即是他后来都给了一张告票我，不过他是一个好好人，这个警察。跟着我女儿不知道回来，他你知唔知我见到警察差啲俾人攞告票，佢又唔记得喺 stop sign 停喎。跟住个警察睇佢，你住喺边啊？喺呢个。跟住佢话哦，个你阿爸系咪住嗰度噶？佢系。跟住佢就冇俾告票佢。因为嗰阵时我女系中学生，靓妹咁样样，佢系可怜佢啦，即系俾咗一张告票你啊，费事再俾你。咁佢就好高兴喎。佢系我女话，哎呀，佢话。跟住我同佢讲，因为我已经收到一张告票。顺服唔顺服嘅后果系咩啫？佢话抗拒在上掌权嘅咪咩啊？十三章嘅第二节，佢话抗拒掌权就系抗拒神嘅命令，抗拒系自取刑罚。嗱，所以你哋必须顺服，不单是因为刑罚，是因为良心啊！顺服。抗拒呢一个嘅罪恶，唔单止外在里边系怕嗰个刑罚之灾，乃系心底里边你知道神喺你个里边系一个良知，你知道乜嘢系大是大非，系一个公义嘅心，一个良知系选择去奉公守法。一个和平管治嘅社会里边，应该会保障社会嘅秩序同埋自由，系维持公义。所以保罗跟住讲一件例子，佢系纳税嘅问题。十三章第六节，佢因为刑罚嘅系良心，你们纳粮也是为这缘故，因为佢哋系神嘅差役，常常系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就给他，他当得嘅粮就俾佢纳粮，当得税就俾佢上税，当惧怕就惧怕，当恭敬就恭敬。纳粮。是直接的税，缴税是间接的税，是什么意思？如果你用今天，纳粮就是你的薪俸税，你的 income tax。间接的税就是那个缴税，是海关的税，或者我们讲现在的销售税。美国人，特别美国的中国人，是很喜欢瞒税。有些税项你是用方法可以减，这个有些人很厉害的，很懂减税，这个是美国容许的。但是 有些是不合法的瞞税，你知道吗？当你瞞税的时候，如果被税局知道的时候，他要 查你七年过往七年账，是罚很多钱。如果你按着这段圣经的教导，如果你是尝试隐瞒税项的时候，圣经就说你是不顺服在上掌权。因为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反对罗马政府，他们是企图是不纳税。当时基督徒在那个罗马的政府底下的时候，他就教他们一样东西，就是要奉公守法。所以顺服有两个条件，因为知道上帝的命令是凌驾在这个政治的命令之上，然后想份善恶。所以你会发现到，当这个的使徒彼得被那些公会拉到公会面前，被祭司为什么你传扬耶稣基督，你知道彼得讲的什么事？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因为他知道当一个政府或者一个的在上权柄的人是拦阻了神的工作，我们是选择顺服神，因为地上的权柄是属奉神，这个属灵的原则。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有很多的德国的纳粹党是屠杀犹太人，当时的教会没有出来反对，有很多书是说当时教会没有反对，是只不过有些神学家去反对，然后有些人选择，他说你见到这些人要通风报信，但有些人选择是将他们收埋，因为他知道这个的屠杀是没有公义，所以他是公然违反当时政府的命令。即是说两个原则，一般的情况你要顺服，两个原则，如果那个的政权是凌驾或者是取代了神他自己的心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不顺服。第二个，如果那个政府是没有公义，或者做出一些的伤天害理的事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不顺服。最后神终极的心意是什么？尼加书第六章的第八节。所以刚才我想讲罗马书，一般来讲你要奉公守法，除非在一个属灵的原则上面你要违反、当然你有结果的啦，你选择违反你可以被人拉去坐监，因为他有权。另一个就是不做那样东西，因为那个政府是没有公义。好，尼加书第六章第八节第三方面，我们看神终极心意是什么？世人啊，耶和华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个是整个基督徒地上的一个原则。他说神指示你何为善啊，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或者存谨慎的心，与神同行。行公义是什么？是照着上帝的律例，上帝法治的精神，是这个行事。是什么？当公义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基石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有秩序，因为这个社会是什么？是彰显公义，是秉公办理的社会。反思，我们想回头，整个送终条例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根据香港政府说，这条条例是针对这个后生仔谋杀了一个的女人的你的女朋友，是要刑之法的时候，你知不知道最后这个条例因为这么多人反对暂停了之后，然后有一个的律师的议员跟政府说，这条条例通过不了，一暂停，那结果我们怎样帮这个的家庭？你知道那些观点说，我们没办法，我们没办法。即是说什么？你之前所谓伸张公义的时候，对最深的你是不是都要想办法帮这个这个条例通不过？因为你推到这么说，但他们说我们没办法。是不是真的没办法呢？其实很多法律界人士都说，他可以用一次过的方法，即是说就是针对这个可以界定一次。其实台湾后来说，之前已经跟他们说，香港政府说很多次，希望他们用一个方法引导，但他们不睬他。如果你真的贯彻始终，就是这条条例不通过，因为搞到那么大件事，因为你扩大了它嘛。但是现在真的要针对，如果你说要公义的时候，那些是不是都要帮这个家庭？他说没有，那些政府说连个特首都说没办法。然后跟着说已经过了时了，因为台湾政府都就算你通过条例都过都不会接受这个安排。那这个就是给我们看到就是前后。另一样东西就是 整个条例49条，因为商界反对，他剔勾了9条。然后他们那时候大声讲什么？大声讲什么？这个不想香港成为逃犯的天堂嘛。那你为什么可以因为商界人士他们怕他们被捉？因为很多时候里面49条是牵涉有行贿的罪。那我们知道香大陆做生意一定有潜规则，结果就将9条出来。你可以49条减到9条，因为商界的人，那变成香港就变成商界行贿逃犯天堂，因为你剔勾了他，不可以拉那些人，因为没有拉。如果那个香港政府真的讲到这么公义，你为什么可以剔勾9条？这个就是成为后期很多的争议。那个问题从这方面去看，究竟有没有公义，那你自己去判断。好怜悯，好怜悯就是看到人的价值，人的重要。一个民主社会制度就是人的价值享受自由公平的对待，是全世界里面都公认这个是人权来的。我们很赞赏很多香港市民都以和平游行示威，100万人上街，200万人，大部分都和平。在这里我想讲一样，我们是不赞成用暴力去冲击那些政府的机关，我想讲得很清楚。但大部分的人，90几%的人是很守法。结果在游行的过程里面，当有些人冲击的时候，香港政府发了150枚催泪弹，是双倍的占中的时间。不单止是这样，又发射这个橡胶子弹，又发射那些布袋弹。当时是界定成为暴动，因为他要拉那些人的时候，暴动罪是可以坐7至8年监，如果你是骚动的时候是坐少一点监。但他为什么要 justify？ 因为不界定是暴动，他 justify 不到为什么要用那么多催泪弹。这个是另一个争议的过程，是什么？就是之前他们那个警察局长是骚乱，跟着夜晚因为特首说是暴动暴民，他们跟着就成为暴乱，跟住咧，俾人衝擊就改口啦。就我冇講過係暴動，但係啲人影翻啲相，其實你有講過。你最慘啲傳媒即刻就影翻嗰啲人，佢哋話係暴民，係斥責呢啲暴民啊嘛。然後更加咧，最弊最收尾最你呢啲師奶點解出嚟啊？因為特首話我係好關心呢啲年青人，跟住用咗個例啊。如果我仔佢叫撤回就係，如果我仔發爛渣，我讓佢，咁個仔我縱容佢，即係做呢啲嘢，咁啲人就好興，即係話跟住就咩？我唔會用即係子彈射我啲仔。結果咧就勒興埋啲師奶，你知啲媽打出嚟就勁啊！一夜之間6000個師奶，你全世界都冇啲媽打，呢個我要 salute 嗰啲女權運動啊，真係好勁！你試一下啲阿老豆出嚟號召啊！我相信得翻600人就都拎好好啦。啲媽打出嚟就6000人，一夜之間6000人坐曬度。因為我睇過啲片段。然後有一個師奶係訪問，佢係攔住嗰啲警察，即係以身嘅勸嗰啲警察要收手。即係其實放子彈之前，佢係有個師奶企喺度，即係勸佢哋。佢話呢個先係真正嘅慈母。不是你坐在办公室讲，这个是另一件事，就是怜悯的问题。没错，有些人暴动，警察都需要镇压的。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当一个人是被压低在地上面，你就不可以再继续打他。一个人被制服了之后，所有武力就要停的。结果有很多人打，当然你可以镇压。哇，那些人用，我都见到有些人用砖头掟嗰啲警察啊，呢啲都唔啱嘅，掟死人嘅真系。嗱，点解有争拗？因为睇你睇边个镜头嘅啫，系嘛？你睇砖头，梗系话你掟警察，梗系反你啦。咁但系你几廿个人打一个人，佢梗系即系打到头破血流。咁问题就系我哋睇翻转头，如果可以做得好啲，系咪需要去认即系认自己？咁但系当时我哋睇到就系前后不对峙，你可以改好多时候。第三样，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谦卑是表示一个人是用一个谦厚温和的态度。谦卑又可以翻译成个谨慎，即是每一日我要谨慎行在神的面前，与神同行。整个过程里面最后 因为好多人出嚟反，咁啊冇办法啦，形势比人强啊嘛。咁结果就系嗰啲官员就要认错啦。今次认错系咩？就是、我哋嗰个解释唔清楚。嗱，之前冇觉得自己有问题喎，咁而家，但系最惨就系个认错嘅时候咧。当你认错嘅时候咧，人哋会感受你嗰种真诚，但系事实上真系睇唔到嗰种真诚。即系可以有啲官员，其实有啲人话系读稿嘅啫，因为所有认错嘅嗰个字眼一模一样嘅。咁有啲人啊，唔该你加入自己嘅感受啦。哎呀，我真系俾啲，就好似照读稿咁样。整个过程里面治事嘅态度啦，一种嘅好多法律界专人士都劝喻政府就系、是，其实咁重要嘅法案系咪真系咁赶嘅？嗱，其实佢哋冇赞冇话一定反对个修订条例，嗱，点解要咁急？嗱，最惨佢哋系绕过好多正常嘅立法程序。因为100万人出嚟嘅时候，嗰晚就宣告继续上立法会议堂，但系佢已经跨咗，但系嗰啲人点解有200万出嚟？就系咁解，100万出去行示威嘅时候，你仍然夹硬上啊！咁你啊，一系就啲人话就冇政治智慧啦啊！咁但系个问题系咩？就系呢一种系咩啊？妄自尊大嘅感觉俾人哋。如果一个政府官员能够谦卑，在个过程里面真的再一次承认我们是有错，而被人感觉有一种真诚，我相信香港人都会接受那个道歉。如果神是要每一个人 行公义、好怜悯、全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怎样去评论，怎样去看，而神的心是什么？不参加的人不代表你没有公义，因为有些国家，其实这个政治的神学有很多东西可以说，是 depends 个国家是给你有多少自由。我就来结束了，就两分钟。今次的行动我又很佩服香港的教会，今次香港的教会行出来是什么？用唱圣诗，唱 Hallelujah， 站在那些人的面前，而香港的教会是举办祈祷会，又不是只是举办祈祷会，是真的走出来，然后有些教导是鼓励那些年轻人，安慰鼓励，一定不可以用暴力。有一个电台的人访问个神父，个神父就讲一句这样的话，他说我发现这个的送终的条例过程呢，有很多教徒就讲了很多粗口，很多教徒讲多了粗口，然后那些不信主的人就唱多了圣诗。当然后期那些年轻人冲击这个的，即那些政府机构，即不让人去报税。如果刚才讲的圣经教要纳税纳粮，你就阻止人家去纳税纳粮，那不对。但整体香港是真的活出一个和平的示威，是整个世界都震撼，就因为香港人的操守，这个守纪律的操守。前新闻报道员吕炳权也是浸会的讲师，他有一个祈祷会里面分享，他说今次很多人以为上帝没有介入，他说不是，因为极权的国家和香港的政府官员以为今次一定可以通过，因为整个立法局最大的票数是属于保护建制派，他们觉得一定会通过。但结果100万、200万出来的时候，就表达了一个诉求，而整个的政局加上中美那个的贸易那个人，台湾突然间变人，如果你留心的人就是整个政治的过程，因为这个行动是影响全世界，而以做到政府没办法不被迫要暂停，他就觉得这个是神的介入，是一个神迹，因为极权的国家是不会妥协的。你看他们一直讲得很悲观，但结果能够做什么？我想总结一件事，我不是鼓励大家有什么立场，不过我尝试从圣经去解答翻一啲嘅原则嘅问题。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系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不参与的人不代表他没有公义，代表他亦都不是代表他一定赞成一定反对，因为他没有表态过，所以你不可以用50,000出来就代表 他反对这个游行。但是我们知道有200出来他就表了态，这个是我们要面对，就是我们整个奉公守法的人是应该是服权兵，只有两个原则之下，就是当属灵的原则是违反了，是不合乎神心意，你可以是采取公民抗命。第二个原则，如果政府是暴政或者是不公义，是没有实行到上帝给他是想份涉案的时候，这个作为基督徒你应该是出来去表达你的意见，当然你要承担个后果，那你自己计算一下。我们同心低头祈祷。天父，多谢你给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谦卑在主面前，我们不是讲人的说话，我们是愿意从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虽然是属天国的子民，我们都是属于地上的子民，我们有公民的责任，求主亲自带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彼此接纳。虽然我们有不同的意见，不代表我们是彼此相争，我们表达不同的意见，以致到在这个社会民主社会里面，我们有更多不同的批判的能力，愿主亲自带领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